大家好，那个因为网络的问题，我们这个会议推迟了15分钟，非常抱歉。现在呢，我们那个 AI 机器因为有个虚拟机的一个环境，依然在调试这个网络的一个连接问题。那么我们呢，先开始就是说，幻灯片儿这块的一个给大家一个讲座吧。那么我呢是王志勇，是微软的是微创新业公司的技术专案经理。那我们今天要讲座的这个内容呢是有关于智能设备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智能设备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在很多企业或者组织中呢得到了普及。那么因为它这个方便快捷，也因为它这个简便易携带，所以呢很多企业得到了很多企业的这种在企业的这个工作中呢得到很多的应用。那么但是呢，在智能设备上能不能实现这种协同办公，那么这一直是企业的这种 IT 的经理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那么他们也迫切的希望呢，就是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或者一种简单的方式，可以在这种智能设备上实现这种协同办公。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呢，给大家聊一聊，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怎样在这种智能设备上呢去做一些协同办公这样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开发。那么当然了，我们今天用的是一个 MSDN 的一个Webcast，所以呢，侧重于技术实现和技术上的一些东西。OK，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课程中，这个移动办公这么一个课程中用到的几个套件，用到的几个辅助产品吧。这些产品呢，大家仅仅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开发啊，或者说是去找一些市场上现有的一些类似的一些产品。那么第一个我们用到的产品呢，就是说是我们公司搞的一个微创新业搞的一个移动办公的一个套件的一个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是基于 K2 这么一个工作流引擎来做的。我们是会在下边的这个幻灯片中呢，给大家一个更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会谈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移动办公套件所使用的 K2 这么一个工作流引擎，大家可能对 K2.2003 这个产品呢，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这是第二个内容。第三个内容是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重点，也是我们开发人员所最关心的，怎样去动手实现这么一个在 PDA 上的这么一个费用报销的这么一个 demo 的这么一个流程。OK，好，那么作为我们本次讲座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吧，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讲座的这个与会者呢，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些了解吧，当然不是特别的必须，大家只要简单的了解就 OK 了。虽然在这我列了4条啊，需要熟悉这个微软的 Visual Studio 2003开发环境了，需要了解 Pocket PC 2003了，以及会使用 Pocket PC 2003的设备或者模拟器，以及了解 K2 2003这样的流程系统，这样四个基本的条件，但是呢不是特别必须的。大家，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思路啊，是一个思路，不是说作为一个大家那么一个必须的一个条件。OK，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话题呢就转入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就是说微创新业的移动办公套件的一个介绍。那么微创新业移动办公呢，这个办公套件呢，它呢是完全基于 K2 2003啊这么一个流程引擎做开发的。那么它呢，它是深度呢，从它呢是完全，因为 K2 2003这个产品呢，在 PDA 上的应用呢，可以说是没有，可以说没有。它呢一般是倾向于咱们的桌面系统，比如说台式机的或者笔记本服务器这样的硬件设备。那么在 PDA 上的应用呢是没有的。那么微创新业呢，就是基于这个 K2 2003呢做了这么一个办公套件，移动办公套件。那所以呢，这个办公套件呢，它是基于 Visual Studio 2003。那么和2005来做开发的，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会给大家穿插一句，就是说呢，我们在我们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会有三个啊啊会有会有会有会有三个简单的问题留给大家，到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去参与，回答这几个问题。那么我们会挑选出一些信用的一些听众，给他们派送出一些奖品。那么这个奖品是由微软公司进行派送的。那我穿插这么一句，然后呢？所以说，我现在呢，就是给大家留出一个 留出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啊，可以微创新业移动办公套件这个产品呢，它呢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服务器端的这块的应用，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移动设备这一端的应用。也就是说，微创新业移动办公套件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那么这实际上是我们待会儿可能会提到的，我们会后结束的第一个问题，所以大家要可以记一下。好了，仅仅是给大家一个兴趣而已，希望大家吧，就是说对我们这个 MSDN 的 Webcast 呢有更多的一些参与吧，在未来。好，那我们下面呢，看一下这个微创新业移动办公套件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功能介绍。这个功能介绍呢，因为不是我们开发人员所关心的，就是说大家作为开发人员完全可以自己去做，所以呢，我在这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它呢，实际上就包含了两个大部分的这个功能模块，一就是说与任务相关的功能模块，二者呢就是说，与我们这个移动办公套件这个 PDA 这一端啊，移动设备这一端的这些工具的这部分的一个设置。那么任务这个模块里面包含的，比如说新建任务，哎，我可以从这个 PDA 上发起一些流程，比如说费用报销啦、请假啦、文档审批啦等等等等的类似的一些流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它的代办任务，我们可以通过通过这个设备呢，直接看到，哎，我通过这个 PDA 设备，我们看到说我有哪些事项是代办的，那么我点击这些事项呢，就可以执行我的任务。那么第三块和第四块呢，分别是就是进行中和已完成的任务。那么进行中的任务呢，我们在这儿做的时候是表示说啊，由我本人发起的流程，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流程还没有完全审批结束，或者没有跑完的流程，没有走完的流程，这属于进行中的流程。那么已完成的呢，大家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由我发起的，而且已经审批结束的这些流程的实例。那么工具这一块儿，这个模块里头分别设了一个选项和一个代理。那么选项的话呢，是设计就是说你的这个 PDA 这个智能客户端，不是你那个智能设备，那么与这个服务器端先连的时候，这个你的那个用户的一些选项了，你要连接的这个用户服务器、流程服务器的端口了等等的一些设置。代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PDA 直接对进行任务代理。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可能某个用户要出差了，临时离开办公室大概2个礼拜，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智能设备这个客户端呢去设置一个代理，说把我的任务转发给用户 A，转给另外一个用户啊。那么还有其中的一些其他一些选项，比如转发的时候是把我现在的一些代办任务也同时派发给他呢，还是等等。那我们下面呢可以看一些截图。哎，这个截图实际上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任务中的新建这么一个模块。我们可以看得到，点开这个，在这个智能设备上点开这个菜单之后，新建菜单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么一个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哦，我当前这个用户授权啊，被授权可以发起的一些流程的一些链接。比如说，第一个，我可以发起一个 absence request 的一个请假申请流程。那么第二个，我可以发起一个文档审批的流程。那么还有什么 purchase order 啊，采购申请流程等等等等，哎，这是我第一个，就是说新建这么一个功能模块。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哎，我的代办事项啊，我在这儿可以看到，我有2条代办任务，任务的名称啊，任务的名称是什么？那括弧里头是表示的，就是说这个任务是来自于哪一个流程？哎，所以呢，哎，这就是，那么我们用户呢点开这些每一个链接呢，就可以打开相应的一些表单，那相应的一些表单去执行它的这些代办事项。相应的，我们第三个我们看到的进行中的一些任务，哎，就是我发起的，但是还没有跑完的一些流程，大家注意看一下，这儿呢只列了一条进行中的流程，还有已完成的，已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发起的流程的一些任务的一些归档的一些情况，有多少个已完成的任务，那么每一个任务的表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去到时候去打开。OK，下面我们看的就是第二个功能模块，就是说这个工具这一块。那么工具这一块，我们刚刚看到了，前面也介绍了，就是两块，一是选项，一是代理。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小的这个截图呢，是就是选项。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我的这个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通过这个移动设备这个终端，我们可以。哎，可以，就是说决定我们这个移动设备这个客户端要连接哪台服务器。那么我的相应的用户名呢、密码呢等等的， 以及我所属的域等等这些信息，比如说我要连接什么哪个站点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到时候是由我们这个我们系统管理员来自己来给我们的最终用户来发出这么一个单独文档吧，实时性的一个文档，说你连哪台服务器，应该是这样的。啊，相应的就是代理。OK，代理这个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界面是一个英文的啊，是一个英文的，我们可以看到做任务代理嘛，说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选择我最下面那个。I'm currently out of office，就是说，哎，我就现在不在办公室啊。那把我的 task list 转发给谁呢？当我不在的时候，转发给底下的这个 Aline 这个用户。底下呢还有两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就是说，是不是当我返回办公室的时候，是不是把我已经转发的，但是呢还没有被打开的那些代办事项返回给我啊？这是一个选项。最底下的一个选项就是说，是不是把我当前已经打开的一些工作事项，但是没有执行的一些工作事项呢，也转发给这个代办人。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OK，那么其他的是一些帮助了，是一些关于的这么一些东西，我简单的过一下，这无所谓。大家如果说那边的这样，我如果说大家那边的这个网络的响应速度，觉得比较慢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及时的把问题提出来，好吧？OK。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是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呢，聊一下，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 K2-2003 这个工作流系统。那么 K2-2003 工作流系统是基于微软点儿内的平台来设计的一个企业级的工作流系统。那么它和微软的这些平台的这些产品之间，包括 SharePoint 的 Exchange 了，BizTalk 了，还有 Visual Studio 了，AD 的这些集成呢是非常的不错的。那我们K2 这个产品呢，在很多的企业大型企业中呢都已经得到了部署。那我们也参与了，前期也参与了很多项目的一些实施啊。那么首先呢，K2-2003呢，它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一个流程的一个设计和开发环境。那我随后呢会给大家出一些截图。现在先把这个幻灯片呢给大家这些文字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大家再看这个截图。那么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那在这个集成开发环境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流程的事件。比如说发送邮件了，上传 SharePoint 的文档了，创建 SharePoint 的文档的工作区了，这些个事件，这一个所谓的流程中的一些 activity 呢，K2 呢都已经做了分装，都已经打包好了。而且呢，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么一个 activity 托放到这个画布上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启动一些流程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流程向导。那么我们只要按照这个向导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就可以完成这个流程的创建。而且在我们在前台进行图形化操作的同时，后台呢已经自动的给我们生成了相关的代码，那所以说相当不错的一个开发环境。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作为一个企业级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产品，那么与微软这些产品的集成的啊、升级的、可升级性的、可靠性的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说从这个身份认证角度来讲，K2 呢它默认情况下是跟 AD 做的集成啊，跟 AD 做的集成。但是呢，这并不排除就是它依然可以跟 CAD 的用户信息系统做集成，比如说用 SQL Server 了，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HR 的一些系统是吧？里头的一些人员信息和账户信息作为这个流程工作流 K2 工作流系统的一些身份认证信息。OK，下面呢就是列了一些 K2 工作流系统和微软产品的一些集成的一个列举，包括身份认证角度来讲，AD 数据库它就是默认的用的是 SQL Server，但是它也当然可以跟 Oracle 这样的数据库系统、业务系统做集成。那么底下也是 SharePoint、Office、Exchange、CMS、BizTalk、Visual Studio 等等，等等，那么其实现在呢，我们前面的这些介绍性的东西呢，我们可以说简单过去了。我们现在的已经到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怎样去动手实现这个费用报销流程。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下，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吧，就是说其实开发这样一些基于智能设备这样的一些移动设备这样的一些工作流的一些应用，或者说一些协同办公的一些应用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是协同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包括就是说从一些个人的一些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它后台呢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作流的一个引擎，所以引擎是必须的啊，引擎是必须的。 但是有了这个引擎呢，并不能够决定，就是说，哎，有了引擎就 OK 了，是一切的。那么我们依然还需要去做一些表单上的一些，就是界面层的一些开发，啊，界面层的一些开发。这是给大家就是说随便聊一聊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思路。OK，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如果要动手实现这个费用报销流程的话呢，我们我希望就是通过底下这个4步给大家展示出来。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流程引擎中去设计流程。啊，设计流程，那么设计好的流程，然后发布，哎，就可以了。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用 Visual Studio 这样的一种，微软这样非常强大的这种集成开发环境，去设计这个流程所用的这些表单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这个费用报销流程中呢，我们可能给大家列举的是一个，就是说基于 Web Form 的这么一个流程表单。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只要把第一步设计好的流程进行发布。发布好之后就分配权限，哪些个用户可以发起这些流程，哪些个用户是这个流程的系统管理员，哪些个用户可以进行其他的一些工作，那么这呢都是由 K2 的一个叫做 Service Manager 的这么一个权限管理中心来做约束的。那最后一步我们就是测试啊，并且使用这个流程。那么从这个步骤来讲的话呢，其实比较简单，其实比较简单。但我们如果要动手来做的话呢，可能也是需要。现在是10:30，我们应该在11:15应该是 OK 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也是很不巧啊，就是说恰好那台虚拟机那个环境呢，这个网络就是上不了，挺奇怪，所以我不能保证就是说今天能够给大家动手，一步一步的去给大家去演示这个实际的操作。那如果说今天非常抱歉说不能给大家动手来演示的话呢，我们会在后期把这个动手过程呢。放在网上，对，放在网上，我单独会给大家录制一段视频，放到网上给大家，到时候会通知大家，我们应该有一个论坛，MS 零的网站上，我们到时候大家去可以下载。那么这点来讲呢，我是非常抱歉，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微软的这个网络里头，确实感觉挺奇怪的，那台电脑上不了网。OK，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还是先使用幻灯片来给大家做这个介绍。OK，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使用 K2 Studio，用 K2 2003来设计流程，这是我们的第一步。那么设计流程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组件，唯一的一个组件，就是 K2 Studio，K2 Studio。那么在这呢，我可以给大家穿插一下，就是说 K2 2003这个产品里头呢，有四个，应该说是有四个核心组件。第一个核心组件就是 K2 Studio，是用来做流程设计和部署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认为就是一个类似于 Visual Studio 这么一个集成的一个开发环境。第二个组件呢，就是说是流程的这个 K2 的 Server，也就是后台的引擎的这个服务器，这个是不可见的，作为后台的一个服务来运行的。这是第二个组件，K2 的第二个核心组件。那么第三个 K2 的核心组件呢，就是 K2 的 Service Manager。我们用 K2 Studio 设计好的流程。发布之后，在哪可以看得到呢？K2 的 Service Manager 这里可以看得到。那么用这个 K2 Service Manager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分配权限啊，比如说二，我可以看看就是说这个 K2 Server 上有哪些个流程实例在跑着呢？每一个流程实例，每个任务进行的环节是到哪一步了？当前这个环节是由谁来执行？我们还可以看到发布的这些流程的所有的历史版本，随意的切换到这些版本，切换到任何一个版本去使用。那么这是 K2 Service Manager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是第三个核心组件。那么第四个核心组件呢是叫做 K2 的 Workspace。那么 Workspace 呢就是类是一个 Web 的一个应用，是一个 Web 应用。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用户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Workspace，它是基于这种桌面电脑的这样一种一个应用，我们用户在这边就可以访问了、执行了、执行一些任务了、设置一些比如说代办了等等，或者就是说对行程报表，K2 Workspace 也可以行程报表，我可以看看这段时间我做了多少任务，我以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方式，或者用表状的方式展示出来。那么，它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刚才穿插了一下，就是介绍了一下 K2 2003这个产品的四个核心组件。那么我们话题呢还是回来，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用 K2 2003来设计流程。那么使用的工具就是第一个核心组件 K2 Studio。 因为现在没法切入到这个虚拟机环境，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截图，哎，这给一个截图。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截图呢，哎，就是在 K2 Studio 中设计好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截图，设计好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截图。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这个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这个流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呢，就是说做的一个，做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请假 （absence request） 的一个流程，请假申请的一个流程。作为 demo 使用的一个流程呢，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实际上是今天应该做的这个内容，做的比较简单啊，只有那简单的四步。第一步就是说，流程发起之后呢，转给他的部门经理去做审批，我们是叫做这个节点是叫做 department manager approval。做部门经理去，到部门经理去做审批。那么部门经理审批之后，如果说部门经理否决了，根本就不同意，哎，那么直接就会转到右边这条线，到 reject 的这么一个节点。那么到 reject 的这个节点干什么呢？哎，发份邮件通知这个 applicant，通知这个请假的申请人，说，哎呀，不好意思，你那个因为什么原因，你这个请假没有被批准，没有被批准，啊，怎么着，等等等等。那么相反，如果说我们部门经理，那请大家稍等一下，哎，这边有一点问题。OK，我们现在呢可以先继续。如果说我们的部门经理审批同意了，他就会走他下边这两条线，下边这两条线呢，我们会区分一下，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请假申请的日期是小于等于10天，那么 OK，直接就发送给这个通知这个 HR 的部门，通知 HR 的部门，哎，说比如说是归档了，说你这个这个人呢请了10天，那么他的剩余的假期还有多少天，到 HR 这边呢去做一些登记，哎，做一些登记。那么如果说他的请假日期大于10天，那么首先呢，按照我们这个 demo 的这个一个逻辑呢，流程一个逻辑呢，就会呢，首先发给这个总经理，哎，GM approval，发给 general manager 去做一个再次的一个审批，二次审批。那么同样，审批结束之后，才会到发给人力部门去做一个登记。那么，同样。如果说总经理审批否决了，也会到右边最右边这个节点，最右边这个节点。OK，那么这个就是说，当我们用 K2 Studio 设计好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哎，规划好这么一个流程，其实呢，如果说我们要动手做的话呢，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在这个每一个节点下面呢，点右键，为这些节点呢指定相应的任务执行人。因为这点呢来讲呢，我还是给大家说，非常再次说一声抱歉，这个虚拟机环境没有启用起来，网络的连接不上啊。那么我们去指定，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指定这个 Department Manager Approval 这个节点的审批者是谁，那我们只要点这个，只要选择是这个申请人的经理，哎，这么一个执行角色就 OK 了。那至于这个经理是谁，那么AD，因为我们这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呢，在 AD 中已经做了规划了，所以呢，它会自动的从 AD 中获取到当前这个申请人的经理是谁。好，那么同样，总经理这个节点，我们也到时候会去做一个设置，到底这个总经理是谁？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流程设计呢，可以说就是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做表单。接下来我们可以做表单。真的很抱歉，今天没法说给大家。我们做表单的时候呢，需要两个工具，需要两个工具，需要其实是一个工具，就是说用 Visual Studio，我们只要用微软的这个 Visual Studio 就可以设计功能非常强大的一些表单。那么在使用 Visual Studio 设计这个表单的时候呢，哎，我们呢同时呢还使用到了 K2 的 Smart Form 这么一个组件。那我在这呢，我就区分开了，它是一个组件。K2 的 Smart Form 呢，事实上是 K2 这个工作流引擎 对，为了方便我们的开发人员设计一些外部表单，而专门开发的一个小的组件。那么这个组件呢，它事实上是体现在，就是说，大家注意看底下这个截图，它是体现在 Visual Studio 里边的一个新的一个模板。大家能看得清楚吗？啊，这是一个模板。如果就是说，如果不安装 K2 的话，那我们当在 Visual Studio 里头创建这个表单的时候，我们只可以看到第二项 Web Form，Web 窗体这么一个表单，这么一个类型。但是装了 K2 之后呢，它会呢，在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个模板库里头呢，再添加一种类型，叫做 K2 点 Net Smart Form 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 K2 的智能表单这么一种模板的类型。那这个模板类型可以干什么呢？这个模板的类型其实它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帮助我们的开发人员用尽可能或者甚至不写代码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表单中的一些控件和流程字段的一些绑定，流程字段的一些绑定。比如说，就我们设计好用这个 K2 Smart Form 设计好的一个表单，这个表单中有一个控件是一个 text box 或者是一个 drop down list，那我们想就把这个 text box 或者 drop down list 里头这些值呢，将来用户输入到这个文本框里的这个值呢，绑定到流程中，让它随着这个流程流转。那怎么做呢？我们只要设置一个属性就 OK 了，根本不需要写任何代码。那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当然了，就是说 K2 Smart Form 呢，它除了作为一种新的类型，嵌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之外，那么同时呢，它还提供了一个控件库。比如说，它呢对这个普通的这种 Web Form 的这些控件呢，进行了一个继承，重新进行了一个扩展。比如说，普通窗体中的控件叫做 text box，那么它呢扩展成了叫做 K2 text box，drop down list 的扩展成了 K2 drop down list，作为一种新的一种控件类型来出现的，那么这种控件类型的使用呢，跟原有的这种控件类型使用是完全一样的，无非是在它的这个属性栏里头呢，多了两块，就是这个数据绑定的这么两个属性。所以说，我们的属性绑定，我们的这种流程数据的这种值的绑定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在它这个属性栏里头呢，对它那个 data field 的字段，输入绑定一下，到底是哪个就 OK 了。那么目的就是说，不让我们的开发人员去花很多的时间去写过多的代码，去实现这些流程数据的绑定。那这是可以避免的。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图片。大家注意看，那么在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请假申请的一个这个流程的一个申请页面的一个表单。大家注意看这个表单呢，首先我是有一个 table，有一个 HTML 的一个 table，做了一个布局上的一个规划。那下边呢，然后这个 table 里头呢，有大概是有三个空，有四个空间，三个文本框，一个按钮。那么我们注意看前面这个 applicant 这个文本框，还有这个 days 文本框和 reason 这个文本框，分别表示就是说，applicant 这个文本框呢，它会自动的获取到当前这个用户的这个姓名，当前用户的姓名是谁要申请的，这个是不需要去自动，就是它自动获取的，就不需要去填写。那么底下这个文本框呢，就是说它让这个申请人输入，你要请多少天的假，要请多少天的假。底下这个请假的原因，比如说是病假了、事假了、婚假了等等等等。最后是一个空间，是一个按钮，你填写好了，没问题的，提交，OK。后台呢就会发起流程，发起哪个流程呢？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设计好的、规划好的那个流程图，那么一个流程的实例就会发起来。OK，在这儿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记录下来，待会儿我们会留1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来提问，大家可以把问题准备一下。OK，那这是我们设计好的第一个表单，就是说这个申请表单。那么对于第二个，对于就是说部门经理审批的，还有总经理审批这些表单呢，其实呢是大同小异，无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出于 demo 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呢会在这个 reason 这个文本框的下边呢再填两行，分别是一个你是否同意，你的意见是什么，同意还是不同意，approved 的还是 rejected 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备注框，一个备注框让这个审批者呢去输入你的备注信息，同意的话可能就不需要输入了，那么否决的话输入一下为什么不同意，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demo。 OK。 OK，那么我们呢，如果就是说，因为还是没法动手去做，那我们可以呢，就是到时候把这个表单呢继续设计完，设计完之后呢，只要把这个工程的编译一下就 OK 了。那么其实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环节中的动手实验的第三步，哎，发布我们在第一步中设计的好的流程，啊，并且呢给这个流程呢分配一些权限，哪些用户可以使用。那么在 K2 中呢，直接发布的流程是任何用户都是没法使用的，啊，任何用户都是没法使用的，真的它是体现了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考虑吧。好，那我们发布流程的时候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 K2 Studio 中呢，直接点一个按钮就可以发布。发布好之后呢，我们打开 K2 的 Service Manager，啊，打开 K2 的 Service Manager，就可以呢，对这个流程的分配权限，哎，就可以对这个流程分配权限。大家注意看，现在我呢，这个截图里头呢，大家注意看，底下这个截图分上下两层啊，底下那个图大家注意看，选中的那一块就是 Vocation Request，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一个 demo 实验的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步做的那个请假。流程啊，请假流程就在这儿，哎，请假流程就在底下这个截图的这个图片的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四部分，分别是 version 啊、variants 啊、instance、users 和 groups 啊。那么 versions 这块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我们可以查看一下，就是这个 vocation request 这个请假申请流程的版本的一些情况，哎，比如说它发布了多少个版本了，当前使用的版本是哪一个了。以及每一个版本的发布者是谁的发布日期等等等等，我们可以随意的切换到任何一个版本去使用。那么第二个 instances，那么是干什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目前这个 vocation request 这个请假申请流程有多少个流程实例在跑着啊？流程实例在这个 K2 中呢是叫做 instance，啊，是叫做 instance，啊，那么我们可以。点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 vocation request 有多少个流程实例在跑着呢？当然了，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对其中的某些个流程实例强行的让它停止了，或者停止之后让它继续跑，或者直接把它删除掉。哎，或者我作为系统管理员，直接让这个流程实例从当前这个节点跳转到任何一个节点。哎，这呢当然是作为系统流程系统管理员的一些考虑啊，设了这么多的功能啊。试了这么多的功能，用户呢，就是说到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使用。那么最后呢是 users 和 groups 两个链接，那这两个链接呢，就是我们刚刚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分配流程的权限啊。一个呢就是说 users 是从用户单用户的角度，单个用户以单个用户的这种为单元进行流程权限的分配，而 groups 呢就是以用户组的方式进行流程权限的分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对这一个 vocation request 呢，做一个流程权限分配的时候呢，我们选择了最后一个 groups 这样的方式。所以大家先注意看我这个截图中的上一层、上面这一层这个图片，大家注意看，哎，我们这就是这个 group permissions for PDA vocation request 这么一个标题。我们可以看到，哎，我非常简单，我就是说，所有的eccentrics 这个域里头的 domain user 所有的域用户。都可以发起流程，那么要发起流程就是这个 start，哎，这个 start 上点一下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信号，啊，也可以查看流程的实例，流程的一些实例，那么就把 view 这个权限也勾上，还有 view participant，还有一些 server event，啊，这些权限，啊，我们都给它放上，就是唯独没有给这个 admin 这么一个权限，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操作呢，就把我们在第一步中设计好的流程呢。哎，就给用户分配好权限了。那么这时候用户就可以使用我们的用户，哎，被授权的用户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流程。OK，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四步。哎，测试并且使用我们的流程。可能速度有，大家如果觉得速度有点快的话，可以给我提一下，我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我们的时间，感觉还是比较充沛、比较充分的吧。因为那个，因为那个也没有动手给大家去一步一步来做这个。OK，我们要测试流程，测试和使用流程呢，还是就是需要两种设备吧，不是需要两种，就是任选一吧。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用第一个以一种物理的一个移动设备来做这个测试。 或者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这儿呢使用一个移动设备模拟器，啊，移动设备模拟器。那么，我们在这使用的这个移动设备模拟器呢，事实上是在Visual Studio 2005里头啊，我们的开发人员才正式接触到的一个模拟器的一个管理器，叫做大家可能如果说对移动设备这块开发有经验的话，有些经验的话都应该知道，它就是可以微软的那个 Device Manager 啊，现在是1.0的版本，啊，是现在是1.0的版本。是1.0的版本。那这个呢，也是因为没法去给大家在去虚拟机的环境中给大家去演示，非常抱歉，真的非常抱歉这个事情。我们随后补录一下这个动手实验。Device Manager 呢，还是刚刚大家可以从2005 Visual Studio 2005里头打开。那么这个 Device Manager 呢，它可以让我们的开发人员不通过任何物理的这种移动设备，就可以进行移动设备的一些开发。包括它的功能，比如说，包括就是说与 ActiveSync 进行同步，哎，都可以通过这个虚拟设备来实现，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大家找不到的话呢，也可以跟我发邮件，发邮件我可以给大家说，告诉大家在哪里。好，那再补充一下，这实际上是我们到时候在会后结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哪个移动设备模拟器？它的名称叫什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哎，比较简单，我其实刚才也给大家说答案了。OK，现在呢，就是说呢，我们呢，相当于呢就已经进入这个模拟器了，设备模拟器了。我们可以，哎，点开我的模拟设备，这个就是说设备移动设备中的那个移动办公套件。我们在这儿呢，就是点开之后呢，现在点开的这个界面就是说那个新建啊，新建任务这么一个界面。大家注意看，我刚刚发布的那个流程 vocation request 已经显示在这个界面这个窗体中的最后一行了。哎，每一个流程我只要授权可以发起的流程，它都会显示在这个界面中。那么 vocation request 呢是显示在最后一行，哎，显示在最后一行。那这时候呢，如果我要请假，OK，我要请假，我就只要把最后这个链接点一下，点下之后呢，哎，我们就会看到呢就会看到这样一个界面。大家注意看，这个界面就是刚刚我们设计好的，在 Visual Studio 里边设计好的一个界面。上面 applicant 申请人，这个信息是用户身份信息是自动填写进去来的，我们不需要关心。底下你需要输入，哎，你要请假几天？哎，你为什么请这个假？啊，是 annual vacation，是我的年假。啊，年假当然好了，9天没问题。好，如果说哎，现在这个 Aline 这个用户 OK 的，说我就这么简单，我就提交我这个请假申请。这时候他就点这个 submit 按钮，哎，点这个 submit 按钮。完了之后呢，这个表单就被提交了。提交好之后，哦，sorry，现在有点快。提交好之后，OK，那么这个流程呢，我们原先来设计好那个流程呢，就发起了一个流程，实例就开始跑了在后台。那么首先，那我们知道，按照我们原来设计的逻辑，首先这个请假申请呢会发给这个 Aline 这个用户的部门经理去做审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第三个图片就是 Aline 的部门经理啊，部门经理他的一个代办任务的一个截图啊，代办任务。那我们 Aline 的这个经理呢，在我们这个虚拟机环境中呢是另外一个用户啊，是另外一个用户，是叫做 Rain 啊，是叫 Rain 这么一个用户。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个界面呢是 Rain 在 PDA 上看到的一个代办事项的一个列表。我们可以看到 Rain 呢，他现在看到了，哦，我有三个代办事项。那我看到第三个代办事项呢，就是说是由 Aline 啊这个用户发起来的一个 vocation request 啊。所以呢，这时候哎，Rain 这个用户呢，只要点一下第三个连接 vocation request 括弧里头 Aline，好，他就会呢看到我们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头用 K2 Smart Form 设计好的它的审批界面。哎，大家注意看这个审批界面呢。 我们刚刚在设计的时候呢，没给大家看这个截图。那么其实它设计出来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样子。上面那三块是申请人填写的一些信息，啊，是只读的，不可改写的。那么底下是他的审批意见和他的备注信息，啊，我们看到审批意见是 approved 的呢，还是 rejected 的？是一个 drop down 的一个 list，哎，用户这个 Rain 这个用户，他的部门经理做一个选择啊，我同意了，没问题，comment，OK。啊，就这么简单。那么，他这时候点击这个 submit，哎，点提交。那么，作为 Eileen 的部门经理，哎，他的审批这么一个工作就完成了，啊，工作就完成了。那么，因为是小于10天，所以呢，这个申请呢就不需要到总经理去做审批的。那么，总经理如果要到总经理审批的话呢，这个界面呢也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这么一个界面。OK。所以说现在这时候呢，就直接就发，按照我们预先设计好的流程呢，就直接到人力部门去做登记去了。哎，人力部门去登记一下，哎，这个人艾琳请了9天的年假，这个他剩余的假期还有多少？哎，等等等等，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那么现在我们出来的这第四幅截图呢是什么呢？这个截图呢事实上是这样的，事实上就是大家还注意到，就是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前面我提到，就是说。通过微创这个移动办公套件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进行中的一些任务，或者已完成的一些任务。那么进行中的、已完成的，就是我发起来的还没有跑完的，或者我发起来的已经走完的一些流程。那么这些信息呢，是怎么看到的？就是说呢，事实上就到时候点那个菜单，那么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只要点其中的链接，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五幅图啊，这第五幅图。就是实际上是看到的我正在进行中的一些流程，进行中的一些流程，我可以看到哦，我现在就是说，哎，我的审批状态是什么样的，等等等等等等，啊，这样一些信息，这是看到了进行中的一些流程。那么已完成的一些流程呢，实际上无非就是表单中的很多空间都已经被锁定了，哎，无法修改了，啊，无法修改了，这么一些信息。OK，非常的抱歉。这个没法动手做，如果动手做的话呢，是让我们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呢，应该是在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时间内是可以给大家完全做完的，啊，完全做完的。但是今天我在这还是真的挺遗憾的，这个是挺遗憾，没法给大家亲自去做。我随后会补录一下这个操作的 video 给大家放到网上，大家到时候去网上直接当就 OK 了。好，那么其实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话题呢，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是结束了，基本上就结束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复杂。我们要说选好一些工具，这么一个 PDA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移动办公的这么一个开发呢，也是非常容易的。那么在这呢，可以大家还聊一些别的话题，比如说，在我们最早做项目的时候，就是说。有些用户说，哎，可不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去做一些流程的一些审批呢？这个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发起了一个流程到经理去做审批，那么这个经理呢，他不希望看到这样实时在线的一些表单，实时在线的一些表单，那么他呢就是说我希望收到一个邮件，然后呢我回复一下这个邮件，OK 了，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否决，那么说可不可以这样来做呢？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实际上也是可以的。这个话题呢，事实上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在这个 TechNet 上有一次讲座，给大家呢展示过一种展示过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所谓的离线方式，哎，就是说邮件的这种流程的审批呢，完全就是通过邮件的方式来进行操作，哎，这就所谓的离线操作，不需要实时在线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呢，是要求我们的 PDA 是实时在线的。是实时在线，因为它你要实时同步你的任务，所以呢，要求我们的用户呢，就是说，哎，这个 PDA 可能当时是处于一种连入网络的一种状态，连接在 Internet 上的，连接在 Internet 上，那么离线审批那个状态就是通过邮件方式，那么它也它的优势，那么比如说用户可能不需要考虑过多的这种上网的费用啦，等等等等，那么而且就是说可能响应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平文的一个邮件。这个呢，在这个我们这也有一些成熟的一些技术来去给的， 去做。如果大家到时候也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安排下一次的 MSDN 的这个 webcast 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那么因为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要的话题呢，并不是说我再次给大家说，就是说，也是对跟微软这边就是大家的一个合作，我们并不是说去专门去推荐说 Ktool 的推荐微创的这么一个产品，不是的，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任何各种各样的工作流引擎，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这种 PDA 的这种办公套件的这样一种应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各位都应该是在这个对智能设备这样开发感兴趣的一些，而且非常有经验的一些开发人员或者一些经理，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啊。OK，那么有关 mobile 这块的一些更多的资源呢，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说跟微软的一些 mobile 的一些 partner 去联系，比如说给他们发邮件啦，或者呢访问这个。3w.windowsmobility.com，哎，3w.windowsmobility.com，哎，去给大家那个去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资源，获取一些开发上的一些帮助吧。mobility.windows，OK，大家把这个网址给写出来。Windows Mobility 应该是这个对，OK，然后大家也可以，大家如果说有关 mobile 这块的更多信息，也可以通过去订阅一些 newsletter 去实时的去了解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发展。那么 Windows Mobile 5在这块呢，应该是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一些进步，很大的改进，而且对我们的开发人员来讲的话呢，它的操作啦。它的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也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就是说有关我这次讲座的这些内容呢，我曾经呢在写过一篇 blog 的一篇文章，blog 的一些文章。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的 blog 上去看一下，blog 上去看一下。我现在需要给大家呢写出一些东西来，比如说，哎，对，我的 blog 是。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 blog 的我的最新的一篇文章，就是有关这次的这个讲座啊。另外就是说，有关 mobility 的一些技术发展呢，大家可以登录这个3w.windowsmobility 啊 mobility.com 这个网站去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信息啊，当然。没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跟我取得联系，啊，随时去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去共同去搞，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这个呢是这个这个是这个这个是张亚勤院长题序的一本书啊，一本书是这个是由这个微软这边的一个金牌合作伙伴，他们是专门搞这个 Windows Mobile 这块的开发的，他们公司的人员，哎，结合多年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出版的一本书，是由马奇、胡燕、刘延博这些都是一些相当不错的一些技术人员合作写的一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可以去看一看，去简单了解，去了解了解，OK，行，那么好，那么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资源呢，是吧？我们呢，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幻灯片上的一些网站去了解一下 MSDN 啊，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的，很多的知识，很多的 KEB 知识文章了等等，我们都可以从这边看得到，OK。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好，下面呢就是说呢，今天的讲座部分呢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如果说大家呢还有与今天课程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那么请通过右下方的这个问题面板进行提问。哎，我现在欢迎大家来提问。如果 OK，哦，好，第一个用户有一位叫。GS 的这么一位朋友说，希望介绍一下邮件的方式。 OK，那么我准备一下，我随后呢准备一下，希望呢然后跟微软咱们这边的这个会务组的同事呢安排一下，看什么时候给大家安排一个时间啊，到时候介绍一下邮件审批。OK，谢谢你的提问。那么第二个说怎样通过有一位叫做 Your Last 怎样通过模拟器调试 Web Service？这个问题来讲的话，调试 Web Service，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调试的过程呢，按照我的一些经验，调试的一些过程我觉得完全可以在客户端上啊，在一些普通的一些台式机上来去做。那么调试好之后，你可以发布。那么大家都知道，用 Visual Studio 的开发一些移动应用的时候呢，也同样是可以去 consume 一些 Web Service 的。那么它跟在台式机上的这种差异是不大的，那么按照我的经验来讲是不大的。也许我没有完全理解 your last 的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的真正的用意。如果说我理解错了，请这个 your last 朋友呢重新提一下，好吗？OK，下面有一个用户说，PC 机怎样可以控制 PDA？有多少种方式？哎，这叫做姓孟的一位朋友吧，应该这么提的。PDA 怎样可以控制？PC 机怎样可以控制 PDA？有多少种方式？那么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呢，我的理解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在 Visual Studio 2005之前，也就是说，微软没有发布 Visual Studio 2005之前呢，我们在 Visual Studio 2003里边要开发 PDA 的应用，要开发 PDA 的应用呢，就是说呢，第一就是刚才您就是你所说的，哎，通过这个 PC 机来控制 PDA，控制一个物理的一个 PDA。那么这个控制的这个东西呢，我倾向于单独使用一个叫做一个 Power Toys 啊，叫做 Power Toys 的这么一个工具。我给大家写一下啊，Power Toys，大家可以去网上 down 一下，叫做 Power Toys 这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呢，它装上之后呢，会把你，比如说你现在通过这种电缆线是吧，缆线连接起来的这种物理的 PDA，它的这个 PDA 上的一些显示的一些东西，就是整个的控制，它完全投影到，不是投影吧，就同步到你的这个 PC 机上。那么你在 PC 机上操作这个 Power Toys 这个界面的同时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在远程的操作你这个操作你这个物理的这个 PDA，远程的操作你这个物理 PDA，这是 Power Toys 这么一个工具。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可以这么做。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我们是作为开发人员来去调试一些 PDA 的应用的话呢，完全可以避免，就不要用这个物理 PDA 了啊，不用物理 PDA，就直接用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Device Manager 啊，Visual Studio 2005里头啊，嵌包含的一个 Device Manager 就完全 OK 了。它这个 Device Manager 虽然是虚拟的这种 PDA 的模拟器，但是它跟物理 PDA 没有任何的差异，照样还可以什么实现说插入底座了，与 ActiveSync 同步了，等等等等，没有任何的差异。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找不到怎么来做的话，你可以到时候联系一下我，没有问题的，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好吧？至于说有多少种方式，这个确实可能很多吧，你可以 search 一下。我一般来讲，我就主要是用这两种方式，要么是2005里头的 Device Manager，要么是用2003里头的 Power Toys。2003里头呢，就下载一个叫做 Power Toys。但是呢，我给大家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开发环境是 Visual Studio 2003，而且这个开发环境是在虚拟机中啊，是在一个虚拟机中来开发，那么我在这必须提示大家一点，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 Visual Studio 2003开发环境是在虚拟机中，而且我希望打算在这个虚拟机中使用这个2003提供的那个设备模拟器的话，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不可以的。它会提示出错，它会提示出错，大家这点一定要注意。但是这点来讲呢，在2005里头呢，就已经克服了啊，就已经克服了。这点来讲是什么的意思呢？就是说，在Visual Studio 2003里边的，就是说它本身，哎，你这个2003环境已经属于一个虚拟机的一个环境了。那么你在时候，这时候呢，在它里头再起一个模拟器的话，相当于又起一个虚拟机，就是相当于虚拟机里头起这个虚拟机。那么这点来讲的话呢，在2003里头可能没有考虑周全，它是不允许的啊。它会提示你说，哎，已经有一个虚拟机在跑了，不可能再跑一个虚拟机了啊。所以呢，这点来讲呢，在2005里头呢，已经是 OK 了，没有问题的。 哎，所以说大家我倾向于大家用2005，然后用2005的加上 Device Manager，然后再装上 ActiveSync，哎，就是2005加 Device Manager 加 ActiveSync 这么一个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开发环境，哎。接下来我看看下面一个姓徐的，哎，这位，徐天龙这么一位朋友啊，他说，请问 Windows Mobile 能否电脑直接使用？就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确切，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我解释的，就是说上面那个姓孟的这位朋友说的，说用 PC 机怎样控制 PBA 这么一个问题呢？对，如果 Windows Mobile 能否电脑直接使用，是不是您的，如果说您的问题是指的话，就是说可不可以在这个电脑上直接通过电脑屏幕直接操作你这个 Windows Mobile， 如果你的问题是这个的话，那我说是可以的。那么问题还是刚，不是，就是说那么解决办法怎么使用呢，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可能用 Power Toys 这样的工具。哦，谢谢你，你确认了，就是是的，没问题。我建议你去用下载一下 Power Toys 这么一个工具，啊，非常不错的，啊，直接把你的这个 PDA 同步到，通过缆线同步到你的电脑屏幕上了，在电脑屏幕上操作，就是相当于在这个 PDA 上操作，是 OK 的。好，这个问题希望过去。阿万朋友说了 ，K2.net 2003 Studio 可以下载吗？是这样的 ，K2 这个产品呢，它是美国的 Source Code 公司开发的。那么他们在这块来讲呢，因为技术做的走的是比较，他们控制是比较严，在网站上呢是没有提供下载的。那么你们的如果说你想获取它的这个版本的话呢，试用版啊或者什么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联系，比如说联系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作为Source Code 的合作伙伴啊，在国内的合作伙伴和代理商，你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签一个 NDA 的协议。那么然后呢，我们把一个试用版的一个环境可以给您，啊，希望呢这点来讲呢，确实，这是由美国那边他们来控制，我们也没有办法，也是，除非签了这个 NDA 的协议，哎，我们可以，可以给您一个试用版，啊，好 ，ASP.NET X 这个用户说了 ，Pocket PC 2002除了刷机外，有没有办法能得到2003呢？因为点 .net 不大支持，这个确实来讲没有好办法，好像只能刷机，啊，只能重新烧一下这个操作系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操作系统的烧是其实，应该不复杂啊，应该不复杂，你可以研究一下。其实，我过去也烧过一些，应该是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事情。OK， 好，下一个杜。姓桂的一位朋友，桂所伟说了，我用 Power Toys 报了个错，报错的提示说是 the OS or CPU of this device is unknown to this application。 那么确实是，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的问题。那个后来呢，这个问题确实挺奇怪的，我建议首先第一你把 Windows 更新一下，第二呢把 Power Toys 下载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下载一个最新的版本。我当初的解决呢就是说也是这样就 OK 的，就这样就 OK 了。那么我建议你下载一下补丁，然后呢然后把那个最新的 PowerPoint 下载一下。 OK， Kevin 用朋友说了，针对 USB host 开发使用什么工具好？这个抱歉啊，这个还非常抱歉啊 Kevin， 你的问题提得好专业，我可能搞不定啊。我不知道你说的 USB host 指的是对哪方面的一些开发，是不是这个问题可能我回答不了您，不好意思。OK， 行，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朋友的问题呢就这么多，其实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通过邮件和 MSAD 的网站到时候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好，现在呢，今天呢我们这个课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那在此呢我再次给大家表示抱歉，没有给大家动手，一步一步的动鼠标，一步一步的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确实挺遗憾的。我这点会给大家补上的。那最后呢，我们请大家填写一下一张这个反馈表。那我们每次的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按照这个惠顾组的要求，会根据这个反馈表呢填写的情况，抽取脸名幸运观众， 那么他们将会得到了一份由微软提供的精美的礼品，请大家踊跃的填写。那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关注啊，再见。那么就这么多了，谢谢大家。